读工的吹着说，你们一天当往一天的工，与先前有草一样。第十九节，以色列人的官长听说你们每天做工的工作一点不可减少，就知道是遭遇祸患。好，我们再来看使徒行传第17章。11节，这地方的人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我们特别注意天天考察圣经。然后箴言第八章，箴言第八章第34节，听从我就是听从智慧，听从我日日在我门口仰望，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那人便为有福。听从我天天在我门口仰望，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那人便为有福。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记得我们两个礼拜以前我们来看圣经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词，就是天天。基督徒呢不是一个月做一次，也不是一年做一次，基督徒是每天要做一次，是天天做基督徒。因为我们在蒙恩得救以前，你记得法老就是代表埃及的法老，就是代表撒旦，我们就好像以色列人在埃及在这个世界里面做苦工一样。这个世界对我们的要求是天天的，我想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那么我们得救以前怎样是天天的过日子，我们今天得救以后也是天天的过生活。那我们上一次说过两点，第一个就是天天读圣经，这个我们说过，假设你一天读三章旧约一章新约，那这样的话呢，我想一年就可以读完一遍。我不知道书子们有没有开始，你今天开始就可以开试试看啊，一天我想不算是很困难啊。假设说你每天15分钟，大概20分钟啊，晚上你比较累的时候，你找个15分钟把这个旧约读三章。那么早晨呢，可能精神好的时候5分钟就可以把新约读一读一章，这样的你明年这个时候，明年今天是几号？12月3号是吧？对呀、啊，明年12月3号你就可以告诉你爸爸说我已经读完一遍。我想这个很好啊。那么读的时候呢，不要太快，但也不要太慢啊。就是不要说你不懂了就不读了，不是，你不懂还是照读。那这个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叫你有一点基本上的印象。那这个就你对神的话就有常识啊。所以天天读圣经，我想非常好。大家能够养成这个习惯。那么第二个呢，我们上次讲到就是天天在智慧的门口仰望，我们叫智慧就是主的别名。那我们从前天天做奴隶，天天在最终天天不是这个我们天天那个就是做撒旦的奴隶，做罪的奴隶，那这个都是过很愚昧的日子。但是呢，我们得救了以后，我们就需要天天在智慧的门口仰望，在智慧的门框旁边等候，那这人就是有福，因为敬畏神乃是知识的开端。我记得我从前考试的时候，这考试第一件事不先看题目，第一件事就先把眼睛闭起来，那么告诉主说，主，你智慧是从你而来。我就算是用功了，我就算是都背过来了，但是还是不行，没有你我什么都不能做。哎，你如果这样祷告以后，你会发现你就能够安静下来，你不会很心慌，你觉得主会带着你啊。那么这个我想非常的要紧啊。那么 那么所以我们第二点呢，就是要天天在智慧的门口仰望。我想我们今天不再重复了。那么所以第一，大家记得天天读经；第二，天天在智慧的门口仰望。那么我们来看第三点，我们在重生经里面看第三点，那就是诗篇八十六篇。诗篇八十六篇第三节，主啊，求你怜悯我，因我终日求告你。那个终日在原文就是天天。主啊，求你怜悯我，因我天天求告你。所以天天读圣经，就是天天让神来对我们说话。天天求告主呢，就是我们来对主说话，所以和主的对话是天天的，这点我想很要紧，一定要养成与主对话的习惯，那就是与主交通的习惯。借着读圣经让他对我们说，借着我们的祷告让我们来对主说，这个我想非常要紧。我们好不好再看看这个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十一节，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个日用是翻得很文雅，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我们天天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你看主教我们怎样祷告，是不是天天主把饮食赐给我们，天天的饮食，但是呢今天我祷告的时候是为着今天的饮食，所以说今日是给我们。那我想我们从一蒙恩德就开始，大家就养成很好的习惯，相信主的话，就说你们离开我就不能做什么。所以我们天天要求告他，那么天天的饮食今日赐给我，所以表示说这个祷告是天天的祷告，你不为明天的饮食祷告，因为主说不要为明天忧虑，不要想穿什么吃什么，穿什么就是不要想到这个吃什么穿什么，那最要紧的就是要做一个天天祷告的。那么为什么天天祷告？天天祷告证明我们这个人是天天依靠主的，就证明说我们离开主我们不能够生活，这一点我想很要紧。所以祷告呢也是天天，那么祷告怎么天天祷告呢？我觉得刚刚开始你们蒙恩德就是最好能养成一个习惯，就是你们祷告不是做文章，也不是报告，祷告就是对神来说话。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呢，那么大家一定养成一个好的习惯，你每次来到主面前，天天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那么我们可以这里特别指的求告，我们天天向他求，那这个我们也养成好的习惯。那么但是求呢有很大的讲究，你因为主的应许说凡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凡寻找的就寻见，祈求的就被得着，所以主的应许是绝对安定在前。所以一开始你们祷告的时候，天天不只要祷告，而且天天要希望这个祷告能够得到答应，大事小事都可以祷告。许多时候人家不知道这个需要，你可以暗中的告诉主，天天的来告诉主。我想从小要养成一个这样很好的习惯。那么你说你怎么知道主听了祷告没有祷告呢？那你要很认真的 有一点的记录才可以啊。所以假设说你养成很好的习惯，那么现在的人都不做日记了，从前的年轻人比较喜欢写日记，现在年轻人很懒，日记不做。但日记不做有个好处，免得被别人看到。那么因为日记都是自己心里的事啊，都是心里的。但是我觉得你可以不写日记，但是倒是可以啊，把你每天祷告稍微把它记录一下，你就知道到底要读听了你多少个祷告啊。那个你知道有一个很会祷告的穆勒，他一生啊有好几万个祷告申请他，好几万个，不是一个两个。那么你说他怎么知道有那么多祷告？就是他预备的本子，然后呢他天天把它记上，记好账。那么他就知道有的祷告主还没有听，有的祷告他祷告了已经两年了，主还没有听。他放弃不放弃？他不放弃，他仍然就继续祷告。他有一个祷告一共祷告了60年，为一个罪人灵魂得救祷告，祷了60年。然后后来有人就问他，他说你想你祷告了60年，这个人都不得救，这个人真的会得救吗？你知道穆勒怎么想？穆勒想说，我祷告了60年的祷告，你想神会不会把一个他的孩子60年祷告随便的放在一边？他说不会的，他就一定要听我的祷告。结果他死的时候，他没有看见这个人得救。他死了以后没有多久，那个弟兄就得救，那个人就得救。所以你知道说主是一定听我们的，只有这样你才知道我们的主是又真又活的神。所以如果可能的话，你能够有一个本子，你把你祷告的日期写上，祷告的终点写上。因为有的时候你祷上午祷告下午就停了，有的时候呢你这个祷告还没有3分钟主就停了，你试试看，很可能啊。所以这个我想你们一定要练习很好的，还这个怎么一定要这个养这个很好的习惯。我知道有的人呢喜欢丢东西啊，他觉得他不大喜欢整理东西，就是东西放了以后也不放回去。那么但是呢我们常常会有本事，就是很容易找啊，很容易一下就找出来了啊。所以有的人花很多时间就去找。那你如果你把这个，所以乱呢有乱的好处，它这个乱里面有序的。如果你乱，你再给它里面再弄乱呢，它就一点办法都没有。那么有的时候呢，你就是怎么找也找不出来，这个时候有时候你就要学习，你要告诉主说，主啊，我不行了，我这个太邋遢了，我就是找不出来。现在呢，求你啊，听我的祷告。那么你就这样子把大事小事都来告诉主。那么等一等，你就会发现呢，主在大事小事上都听我的祷告。那这一点是非常非常的可信，也是非常的可靠的。那大家一定从年轻的时候就可以有这样的祷告。那不只是小事祷告，大事也要开始祷告。我知道很多人呢，大事都不祷告的啊。其实很多的大事就要开始祷告。你知道这个？贝利格兰我讲过了，格里汉啊，贝利格兰他女儿十三岁的时候就天天就带他到山上去啊，专一的去为着这个女儿的婚事将来的一生向主要向着祷告。那后来呢，主果然听了他的祷告啊。那么后来他下了美国自由，你知道美国有一个这个美国汽油有连锁站，有一个叫 Sinclair 的医生，那是很有名的大王。后来呢，他的女儿就嫁给了那个老板的，就嫁给了那个老板的女儿。当然呢，我不是说祷告一定最后都是这个要么就是嫁个什么，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主听他的祷告，当然不一定你嫁了这样的就一定是前婚姻很美满。但是我们知道连大事也来告诉主。比方说你们慢慢的回到了这个做朋友的年龄，或者会考虑到婚姻，那么有很多事情发生的时候，不要立刻就采取行动。有的人就赶快就写信啊，有的人赶快就筹划这个筹划那个。我觉得很多时候你就可以把这些事来告诉主，所以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然后你把它写下来，如果你怕别人知道是谁，你就写个 Y 也可以，或者写个 Z 也可以，只有你自己知道。你说主啊，这个会不是你旨意，或者你觉得主啊，求你把这个人赐给我。你不这个告诉主没有难为情的 啊。我是觉得有的人呢，告诉爸爸妈妈，也告诉他的兄弟姊妹，也告诉最好的朋友，就是没有告诉主。你试试看，你看很多人的婚姻难处就在这里，什么人都知道，就是主不知道。你看，所以你想想看，所以我觉得这个最要紧，弟兄姊妹，我不是说笑话，我绝对不是说笑话。你们将来如果哈，你让那些爱主的弟兄姊妹做见证，当然他们不愿意做这个见证。你让他们做见证的话，他们都会告诉你说，哎，有一次他们真的在主面前这样祷告，主听了他们的祷告。我想非常要紧。那么这个呢，不是等到你到了适婚的年龄了再开始求，已经太晚了。我们知道这个祷告啊，要从很年轻的时候就要开始祷告，因为这是一生很大的事情。那么天天要祷告，天天要祷告。那这样的话呢，哎，你就不知道主在什么时候就安排个白马王子，你就不知道，那这白马王子就出现了。我们真是不晓得，我相信说这个是在主的手里啊。那么弟兄也是这样。那么如果能这样的话，你看有很多弟兄姊妹就减少很多的痛苦，一些无谓的痛苦，会做一些愚昧的事，这个会做一些愚昧的事。我想这个，那今天我们不是讲婚姻啊，我想。我要选择什么时候和你们一同出去的时候，我要和你们讲这个婚姻大事，那个是很好的题目，大家听起来也不会疲倦。我是有这个负担的，我是觉得自己是有这个负担。那我觉得一点都没有错，那就是像比方说像毛老师，他女儿还小，是不是？那按理来讲，就应该让孩女儿就晓得，你从小就要把这个事告诉你。啊，不，他不一定要听这个道，但是要天天祷告，我就是天天祷告。我觉得这个大事小事啊，因为一生没有几件大事啊，一生没有几件。考学校自己也这样，考学校自己也这样啊。那么许多大事都是这样。那么这样，你看你天天摆在主面前，你就知道说，哎。这时候主不像妈妈一样，妈妈有时候会唠唠叨叨，唠唠叨叨，唠唠叨叨，念呢，那有时候你都觉得很疲倦。但是不，你知道，如果是主提醒你的话，你知道主会给我们很多的智慧。你知道，很多时候啊，我们很多的大事啊，是给人耽误掉了啊。那我觉得有时候做父母负很多的责任，这是真的。因为父母总是觉得太早，你好好读书啊，什么事情好好读书啊，就是说不要去管他。那么好了，结果你会发现，也许你最好的机会就是在你大学的时候，因为大学的时候大家都比较单纯，一到了社会呢就不同了。人呢，看另外一个人是从好几种情形里面来看人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呢，就是你需要从主那里得到智慧。那么当然不止，还有很多的小事啊。比方说，我上次说过，你记住，他有一次穿了他爸爸的大衣，我讲过一次事情。大衣他没有告诉他爸爸，那么他以为穿一下回去就好了，结果没有发现那扣子掉了，扣子让他紧张的不得了。现在他爸爸知道说是他穿的，所以那个时候他祷告说：“求你打发天使看守那个扣子。”哎，结果一祷告完了，他一往地下一看，就刚好在他脚旁边。那么你看，主果然听他那个祷告。那么你千万不要，我再说哈，你若真的经历主是活着，是从这些地方经历的，我觉得有很多人信心不行，就是因为他从来没有好好的天天这样祷告，所以大事小事都来祷告主。那你不要说我的家境很好，你看我父亲或者母亲动不动，他们稍微一下子，你看家里就这样的福气。所以你就不祷告，你以为这个饭是妈妈给，是爸爸给，不，你要知道这个饭是借着父母来给我们的，这一点很要紧。那那个你也不要因为家境可能不是那么好，那么我和这个我们这个或者就应该都是一样的，就是不管我们是怎样的情况，我们就是我们天天所需要的，我们的衣服也是。所以我说衣服不要老向妈妈要，当然衣服应该向妈妈要，但你试试看呢，你在向妈妈要以前，你能不能向向主要？然后呢，也许妈妈呢就不知道怎么受感动的，就是在你上街试试，
信心，甚至这样你可以试验你的信心，你懂吗？当然，因为我们今天饭来，这个所谓饭来伸手，还有什么？茶来张口，
因为很
顺、啊，根本连这些都不需要祷告，
但是我觉得是需要。那生病呢，就是
你比方伤风感冒了，你第一个就想到我吃阿司匹林，那这个是我们的感觉，
或者温度不对了，第一个就是想到要
这个要吃退烧药。
但是不，
我的意思不要走极端
啊，不说你们就不吃
退烧药，不吃阿司匹林，
还是要。
但是我的意思次序要弄对，第一个是
祷告向他求告，
第二才是抓死，这点很要紧，这个次序要，你一定要把马放在马车前面，不要把马车放在马前面
啊，这个
非常的
要，所以这个非常的要紧
啊，一定要记得就是无论什么事情先告诉主
啊，
另外这个告诉主你不一定要跪下来祷告，不行，
你这个主啊，你一直告诉他，你说我生病了，我不舒服，
请你保守我啊，叫我啊，
你哪里痛了？有的时候这个痛会在身上跑来跑去，
你就告诉主，千万不要让我得盲肠炎。
你可以告诉主，
那这个真的可以，
主有的时候会保守我，
所以
这个就表示说你随时随地都依靠他，就是说你们离开我就不能发生了。
祷告是什么意思？祷告
就是表示说，祷告是在说来说。
举白旗的意
思，
为什么要祷告呢？祷告就表示我不行了。如果你口袋里有
十万块美金，你不会祷告，你连父你都不像父亲一样。所以有的时候父母啊，这个知道儿女心里的，
他给钱不是
一下子给一万给两万，他给的刚刚好。到时候呢，
因为如果你完全
给的时候，你可能
三天四天就见不到这个人。
但是呢，如果你给的少一点，哎，结果他至少一个
礼拜要见你一次面，
他不一定喜欢你，
他不一定要和你讲讲话，但是看着钱的面他来了，啊，所以这个
就是
天，你知道
这个我们的主，
我们的主实在说来，
我们的主是
他何等乐意见我们的面，乐意啊，
我们依靠他，
所以
他愿意我们天天向他求，
所以你看主给的。
他的饮食是
天天的饮食，
今日
给我们，
不要为明日忧虑。
但你相不相信，今天就会看过我们，就会眷顾我们。所以我觉得，每次当你我们要养成一个习惯，就是觉得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需要依靠，在凡事上都需要依靠。那这个时候呢，你就会得很多的保障，就会能保证。而且主所给的饮食。
里面不会有毒的，
主所给的饮食里面不应该
带给我们很多的后遗症。
所以你知道，这就是我们祷告。有的时候，有的人祷告，有的时候你看，有的人祷告一闭上眼，你不知道祷告什么。所以有的时候我常常喜欢看年轻病人祷告完，我说你刚才祷告什么？他不知道，因为他就是做个样子，他觉得反正我做基督徒要祷告嘛，这是做个样子。那其实我们每次都要求主分别
为圣
啊，因为你信不信？你只要祷告过的。我相信主会保守，主会看，主会这个差遣天使，
啊，叫我们吃的不太过，
啊，所以你看一个人为什么太胖了？太胖了就是他不受主的约束，啊，那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说他这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比方说冰淇淋， 你比方说你比方喜欢吃冰淇淋
啊，
那么你如果真的受主约束的话，你就不吃就好了。但是我们有时候会失败，
就是有时候就你就多吃冰淇淋，这个人就胖起来啊。所以这就为什么有很多人这个会有这个困难啊。
那么所以我想小事大事都是一样，
就是说
我们如果真的受主的约束的话。
啊，我们真的受主的约束的话，你就看见天天的仰望主，那么主就会把天天的饮食，这个饮食当然就是恰到好处的，热量也不会太多啊，那么我们也不会受污染。我觉得我们一定要相信啊，所以没有一个人，没有地上没有一个东西，我们觉得妈妈煮的东西最卫生、最靠得住了，但是很多的因素也不在妈妈的手里，
很多的因素也不在妈妈的手里。
我们还是相信主养活我们，
所以这一点非常要紧。所以这样的话呢，你看，
我们应该天天的对主说，主啊，
求你怜悯我，
给我
天天的祷告，
天天我们要说，主啊，求你怜悯我。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在主的怜悯之下来过生活。这一点我想很相信，
这个怜悯和恩典有什么不同啊？
怜悯和恩典有很大的不同。
我把钱给我的弟弟，这是什么？这是恩典。
我把我的钱给乞丐，
这叫怜悯，
这是很大的差别。那我们每次来到主面前，我们就要承认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就像乞丐一样一贫如洗。所以我们需要主天天看顾养活我们。那这样等到有一天你回过头去看，如果有人问你说，哎呀，老太太，你为什么活了103岁啊？你告诉他说，那个秘诀就是我天天来告诉你，而不是说因为你吃了什么人参了，或者吃了海参了，或者是这些东西啊，这个都可能是秘诀啊，都可以是秘诀。但是呢，真正的秘诀是什么？真正的秘诀就是天天做一个求告他的
啊。所以我刚才说的103是真的，有个老祖你活到103岁。有一天人家问他，他说，你请你告诉我，为什么主还留你活在地上啊？他回答得很好，他不是说主留我103多报几个孙子，他不是，
他说我活了100岁是主让我祷告一回，再祷告一回，祷告一回，再祷告一回，非常好。
所以这个姊妹你说他是一个认识神的人啊，我盼望大家
在这一点上
一定要做一个，一定要做，要做一个祷告人，一定会变成一个很丰富的人。
我的岳母呢是一个旧式的女士，她到今天你看见她这个还是裹小脚的，因为她买那个老早的时候是裹起来，
再也没有裹起来，
所以现在再也没有打开，
所以现在她受很多的苦。
她没有受过多少，她实在说来没有受过很高深的教育。但是很感谢主啊，你有的时候你会觉得他就是一个会祷告的人啊，所以他给我的岳父，我岳父是十分大的，岳父很大的帮助。
那么很多人
去看见我岳父怎样在讲台上帮助很多人，不知道背后有一个人真的为他祷告，他24小时都祷告啊。比方说甚至于像永熙啊，他出门了，他都会说啊，请你告诉他，他这场出去啊，不要碰见车祸。他为什么小小大大是小小，他都挂在他身上。所以你看，主就把智慧给他，很稀奇。
他这个中央日报看不懂，
你把给他看中央日报，他看不懂，
他看圣经看不懂。
有的时候你听他讲一讲关于主的事，你觉得他比别人都内行。所以有的时候我在他面前听他讲几句，我就觉得很羞耻。所以你就知道说，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要做一个祷告的
膝盖，要做软。有的人膝盖太硬了，
要做一个膝盖软的人。
这个软的人呢，
这个膝盖这个软呢
是什么？
是从小开始练习。
你知道这个老约翰，不是老约翰，雅各，你在旧约里面，
新约里面不是雅各写的，雅各中的雅各是主的兄弟。
这个主的兄弟有一个特点呢，他是个祷告的人，他们是祷告的一个地步，他的两个膝盖像骆驼皮一样。
那你真的，你试试看看，如果你真的你的膝盖是骆驼皮，你要从小开始训练习，你不能到了40-50岁再开始养习。所以你看，一个真正爱主属灵的人，他一定是一个常常祷告的人。我想这个是非常要紧啊，所以我劝弟兄姊妹。讲道还容易，我们也是有点恩赐就会想到帮助别人，也看望也很容易啊。只要我们有腿，我们就能看望人；我们有爱心，也能看望人。但是恐怕祷告是很难。你别的什么事都不做，这样一祷告就打瞌睡。所以有的人就奇怪，有的人这个什么事都不打瞌睡，他这个交通也不瞌睡，什么都不瞌睡，但是一祷告，有的这个左腿跪下去，右腿还没下去就已经睡着了。啊，那么这个是真的，就是说，就很多人呢很稀奇。这个因为撒旦呢，就是不要人祷告，所以啊，撒旦你可以做别的事，哎，很奇怪。所以看小说，人们一下晚上可以看个通宵没问题，因为撒旦最高兴，你看了你就不会再去祷告了，不会。但基督徒一定要记得，就是说，我们要练习天天来告诉主，
那所以这个求告就不是定时的求告，当然如果你有定时的求告，但是你随时随地都可以把你的需要来告诉我，那么然后呢你可能的话就把你的祷告来告诉那你身边总有些人啊，别人的叔侄妹，我觉得你就可以为妈妈祷告，我觉得这个非常好，为她的灵魂生必要。那你不要说，哎呀，我去这个没有可能啊。有的时候你知道做女儿的就，我那个妈妈不会得救，我是假设她不是说你。有的人说我妈妈不会得救，我妈妈如果得救，天一定明天一定下雨。啊，你自己就已经泄气了，那这个你知道，我主就不会做工了，因为主是照着他的应许啊。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有主的应许啊，因为有的时候有的祷告没有主的应许，主没有答应啊，是我们要的，是我们一厢情愿，但是主没有说好。但是呢，要全家得救是主老早愿意的，这个支票已经开出去了，所以这个呢就容易了，这个就不要哀求了，不要苦苦哀求。每次你就天天告诉主啊，你今天一起来，你说主啊，我根据你的应许，我向你求，我妈妈现在还没有得救。我向你求，你觉得最好了，就一句话两句就可以了。但你天天向主要，你看看，到了有一天主说：“哎，这个太烦了，这个叔侄妹天天祷告，太烦了，就让他妈妈得救好了。”那感谢主，这个妈妈就得救了啊！所以我们相信主会做这种事情啊，主会做这种事，要天天向主。那么现在问题就是说，我们呢，为什么天天求呢？天天就是表示说你还记得，你没有忘记。你忘记了就不会天天求。那么有的人自己都忘记了，希望他倒希望神能够记得。你看他祷告老久以前祷告，他只祷告一次，然后他自己忘记，那么他却希望说他无意的祷告，希望神很有心的听他。你看有没有这个可能？没有这个可能嘛。所以你祷告你忘记了，所以神也忘记了。所以要紧就是你一定要天天祷告，你记得，主也记得啊，这点我想非常了解。所以主耶稣就在路加福音十八章就讲了一个十八章啊，我们看一下好不好？这个是很要紧的一段圣经，路加福音第十八章。你讲路加福音第十八章对这个寡妇，对，你比方第一节啊，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就是天天祷告。你看啊，不可灰心。你看我们如果天天祷告就证明我们是个不灰心，如果你祷告一天两天就表示我们灰心。你看下面他说，某城有一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他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缠磨我。就说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骤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必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懂吧？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信德原因就是原文就是有信心吗？那这里主耶稣告诉我们另外一种信心，这个信心是什么？就是天天来求告他，这是信心啊。你如果肯为着一件事情天天来求告他，主就知道你在这件事情上你是有信心的。那主遇见，主要遇见这样的人。主说人子来的时候他能遇见世上有这样的信心吗？这点很要紧。所以主用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要我们天天来磨他，来看主喜欢我们磨他，所以这点非常要紧。我们要懂得神的脾气，我们主的脾气就是喜欢人来磨他，一直磨的好像主说烦了，主说我就给他成就。这一点我希望大家一定要记得，有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肯天天的来向主要，天天的向主求，所以这就难怪为什么我们祷告，这是为什么没有多少的见证呢？ 是为什么我们没有多少的这个长进，就是因为我们缺少这样的祷告。我想大事小事都应该养成这样好的习惯。好，这是第三点，就是天天祷告。我们再看第四点，出埃及。出埃及记第十六章，第四节。耶稣对摩西说，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百姓可以出去每天收每天的份，我好试验他们遵不遵我的法度。到第六天，他们要把所收进来的预备好了，比每天所收的多一倍。那我们特别注意啊，每天收每天的份，这只做玛纳来说。我想后面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啊，后面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因为以色列人经过旷野没有东西吃的，结果呢，神从每天天没有亮的时候就从天上降玛纳，然后呢，神说百姓呢就可以出去每天收每天的份，这个每天的份呢，因为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天天的份。然后呢，第十五节，早晨，第后半段，早晨在营四围的地上有露水，露水上升之后，不料野地上有如白霜的小圆物，以色列人看见不知道是什么，就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呢？大家不要忘记，这个玛纳什么意思啊？玛纳意思是这是什么呢？这是什么呢？你看啊，你每次来，每次如果你来收神从天上给我们的粮，你常常要问说这是什么呢？这就是玛纳的意思。摩西对他们说，这就是耶和华给你们吃的食物，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你们要按照个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按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美尔。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数，即使用俄美尔一纳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个人按照自己的饭量收取。好，我想我们啊，或者再读一下这个。然而他们他们不听摩西的话啊，摩西对他们说，所收的不许什么留到早晨。然而他们不听摩西的话，内中有留到早晨的，就生虫变臭了，摩西便向他们发怒。好，那这段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就是指以色列当初他们经过旷野。那么旷野我们知道和埃及有很大的不同。旷野，埃及的特点是什么呢？埃及的特点就是他们有一道河叫做尼罗河，这个尼罗河啊每年要泛滥两次，所以呢这个尼罗河两边的那个岸上是非常的肥沃，所以尼罗三角洲啊可以说世界上最肥沃的土地。在埃及根本不下雨，几乎不下雨，你根本往天也不要看，根本不下雨，多半根本没有雨。但是他们不需要靠天吃饭，他们只要尼罗河到时候一泛滥了，他们就有东西吃，然后那个两旁那个地也非常的肥沃，所以我们知道这就是那个尼罗三角洲，所以我们知道埃及的文化是那么高的。那么当人在埃及的时候他不需要祷告，在埃及的时候呢，他是在埃及的时候他们呢根本依靠那条尼罗河就可以，所以那条尼罗河可以说是他们的生命线。那么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啊告诉摩西说，摩西怎么知道神要用他，他把水倒在
地上是变成水。那意思就是说，它这个水是什么水？这个水呢，就是尼罗河水。按理来讲是它的生命线，但是现在神要让他看见说，尼罗河不再是生命线，血是不能喝的，所以表示不能做他的生命线。那么好了，现在呢，神要把这些人从埃及救出来。从埃及救出来，一面来讲是救了他们，一面来讲用反话来说是害了他们，因为从现在开始就隔断了他们的生命线，他们凭着什么来过生活？那么不止这样，200万的大军队现在来到大而快的旷野，旷野是不毛之地，你用什么东西来供应他们呢？结果圣经告诉我们，特别在诗篇里面，神就为他们在旷野摆设筵席，每天早晨把玛纳献给他们，40年之久没有间断过，一直到了进迦南，这个玛纳才降下来。那么这是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说，现在以色列人到了旷野，他们不能再凭尼罗河，因为再也没有尼罗河，他们不能依靠尼罗河。天然资源再也没有了。现在如果他们在旷野里面，他们能过一天，他们要做见证说，这一定是神迹的情况。如果不是神干预，一定我今天不用了。如果今天天上不降下玛纳，我就没有办法过生活。所以你知道，每天以色列人都需要仰望天，埃及不需要，埃及尼罗河一泛滥，他们就有东西吃，祷告也不要祷告。但是现在呢，他们到了旷野，他们就需要依靠神迹。但很稀奇，就在旷野的经过的时候，神呢已经替每一个人都决定好了，都定位好了，每一个人每一天都有他的份，或是都有他的名分，这一份一定是他。这足迹给他，那么这一份呢，应该他这一天的享受。他不要说我把这一份留着，等到明天那就臭了，隔夜的玛纳就臭掉了。所以让我们记得，基督徒是怎么长大的？基督徒就是今天主留了给我们一份，是为着我们的。现在你要去失去那个玛纳才可以，那么你今天就要把它享受光。你不能留到明天，你一留到明天就臭掉了，就没有。所以你知道这个你不要说这个玛纳很好，我把它摆在冰箱里面，不行，你摆在冰箱里也要臭掉。所以这个不是你摆在哪里的问题，因为这是主的命令，这是主所定规的，你只要从旷野经过，你就这样过日子。所以基督徒，你看为什么今天有的人贫穷呢？就是因为他没有靠着，他没有支持每天主所给他的那一份，那一份一定是他的，别人拿不掉的，根本就是他的。那么如果他能够失去那一份，也享受那一份，那就是他内心的满足。他不要依靠，他不要求第二天怎么样，他天天内向往。所以让我们记得，这就是五个饼两条鱼的故事。五个饼两条鱼就是在旷野里面，同样的一位神，就是那一位在旷野摆设宴席的那位神，现在呢把五个饼两条鱼叫5000人吃饱。那就是后来主耶稣告诉他们说，我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但这个粮呢，不是一年给我们一次，然后把我们放着，然后我们把它放在米仓里面，不是，主是天天的给我们，不多给也不少给，记住吧，这一点非常要紧。那我们普通总是觉得，我们总是觉得，你像我最近来台湾呢，就养成了这个习惯，要这个，因为这个每次这个去买什么，就是喝的东西太麻烦了，所以我一次到店里一买就是一盒子，就放在那里。那么我们平常都是这样，我们平常都是这样。但是呢，神有个定规啊，就这个东西会腐化，会腐烂的。你摆久了不行，所以你到时候一定要那个的，这是神给我们的定规。
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说主怎么给我们的，主把他自己给我们，他就是生命的粮，他不是一下子给我们的。当然了，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他是一下子给我们，这是没有错。但是呢，我们经历的时候，他是天天给我们，是天天的给了我们。那这个就是这里所说的那个天天的分，每天收每天的分。那这句话是给我们的命令。那今天我们是真以色列人，我们今天真的在旷野里面经过。那么不要忘记了，我们今天怎么过日子啊？我们这个基督徒怎么会长进呢？很感谢主，每天主原来都为我们预备了一份，那是福分。但是可惜就是你有没有去支取那个福分？那个福分应该做你这一天的喜乐和满足，很神奇。这一份呢，常常是一句话，主话语的一句话，那句话就叫你在地，在那天就叫你够使用，就是那句话叫你里面喜乐满怀，叫你觉得那天主是主充满了你。所以年轻的弟兄姊妹一定要记得，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就是这样。我想我们记，我现在回过头想，我们到底怎么长大的？在属灵的追求上啊，的的确确，不管多忙，我们每天天没有亮的时候，我们就去失去马达。这个天没有亮是什么意思？天没有亮就是清晨的时候，清晨就是指着你这一天最好的时候。那你一定要把你一天最好的时间给主，就在那个时候，你支取主所给你的那个份，每天的份。那那一份就是你这一天的力量，那这就是你的马达。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每天不管多忙，也许你是做夜班的，你早晨起不来不要紧，但是你这一天总有你最好的时候。你肯不肯花几分钟的时间来到主面前，把主今天所给你的那个玛纳把它领取，因为这个玛纳要够你一天的使用。所以这一点非常的要紧，每天主一定有话的，不是没有，问题是你不去捡。那句话就常常做了我们的供应。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劝弟兄姊妹，如果你们可能的话，不管你多忙，你每天来到主面前，你把主的话打开，然后呢，你就不要读很多，有的时候你就是花个五分钟十分钟就可以了，不要多。我说尤其起头的时候，你们不要一下来个半个钟头，不要，那个你们不会持久的，就是五分钟到十分钟，那是你非常安静的时间，没有人来打岔你，你找你到一个地方是别人找不到你的地方，你单独的告诉主说，主啊，这是我与你单独的时间，现在我把你的话打开了，求你让我读几句的时候，你用几句话来安慰我，来鼓励我，叫我得到帮助。那结果你如果真的用这样的心来到主面前，那这就是我们每天从主那里失去马纳。那么弟兄姊妹，很稀奇，你试试看啊，如果你真的今天从主那里得出一句话，你比方说读到约翰福音二十章，你读到特别讲到那个有一个兵丁啊，拿枪扎住耶稣的膀，就是血和水流出来。也许这一次当你读到那里的时候，圣灵就给你看，就只叫你想起那句话，有水和血流出来。我们的主受伤了，但是呢，他流出来的血流出来是水，血代表生命，水代表供应。一面你觉得惭愧，另一面这句话就一直在你里面反复的思想，就像玛利亚一样反复的思想，因为这是主今天给你的那一份。好了，很稀奇，就是这一句话今天要带领你过得胜的生活。本来也许你要失去，要发气，本来你觉得这个人受，这个人刺激我，岂有刺激，你要回敬他，但是很奇怪，你正要做的时候，你觉得好像皮球泄了气一样，做不出来了。 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基督徒需要天天的分，这个英文叫做 daily portion， daily portion。 但是呢这个 portion 你今天不给就没有了，明天又是明天的。 你不能说我昨天今天不用我提起来明天用，就好像说有的人公司里面给假，他说我今年不用我明年可以用，提起来说一下子一个月两个月。好，这是公家这样做，我们的主不这样做。你说你这个礼拜通通不去拿那个，你通通不去领那一份，你说这个，我希望说昨天前天后天我不用，我今天一起用，主不给。因为隔夜的玛纳一定要抽了。那么你说我今天怎么办呢？今天有那一份，所以你绝对不会挨饿，今天一定有一句话是为着你的。所以我想年轻就是你一定要记得，那这个话是从哪来，这个话不是凭空来的，你不要以为说哎呦可能忽然间看见有个十字架或者有人对你说话，不是，那是外面的声音，这个你会受欺骗。但是呢你看好了，你每天你总是要有一个时间你把自己分别出来，不要让别人知道，不要让爸爸妈妈知道，不要让自己最亲爱的人都不要让他们知道，因为这是最神圣的时间。你来到主面前，你跪下来也可以，你坐着也好，当然如果这个完全你在主面前这么做，然后呢你就把主的话拿开。当然我觉得对你们来讲最好一开始的时候最好是用诗篇是最好，或者约翰福音很好，洗头的时候不要一下启示录啊，你要启示录什么七个碗啊什么七个印啊，到时候一直想那些东西去了、啊、那么你就是让你来到那几分钟，就是你的主啊，求你借助你的话来对我说话，用你的话来安慰我，用我话来勉励我、啊、特别是最好一天刚开始的时候，那如果你能够这样做的话，你就会发现主就会把一句话给你，就是圣经里的一句话，那这句话你整天反复思想，结果你不知道你那天要遇见什么，你不知道，但那句话刚好是你临时的帮助，那这个时候你与主的交通就越过越亲密。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但是我害怕很多人都没有这个习惯，根本都没有这个习惯，需要的。我不愿意把它变成一个公式，我知道从前有的人觉得说你一定要早晨几点钟起来，然后那么一开始别的什么事都不做，就读圣经，那么我们从前也实行过的，但是后来啊都是这样，一起头啊大家很受感动，说好了我们明天早上我们起来马就那我们弟兄常常告诉我们，你就一定要睡得早一点起来啊，你晚起来太阳一出来马那就化掉了啊，所以呢你一迟起来这个马呢就没有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很紧张啊，我们就怕马呢化掉，所以很早啊就起来，有的时候我们4点钟起来累得不得了，疲倦得不得了，所以也跪在那里祷告，祷告没有多久就睡着了，那常常这样，这个是这样，所以我们表面上我们早晨都起来，但是没有得到那一份，因为身体实在太疲倦了，所以呢不要紧，你放心好了，你就是9点钟起来马呢还是不会化，不没有化掉，这是指的，因为这是当时是化掉，但是今天属灵的马呢不会化掉，要紧是你会不，你能不能告诉主说，主啊不管怎样这是我一生最好的时候，所以我把这段时间给你，求你对我接着你的话来对我说话。我想每天你总是把最好的时间给主，让主来对你说话。因此，如果你实行每天都这样实行，你看好了，那这一个的帮助不知道有多大。我相信我们在这里所交通的，不是光是为着你们一时的需要，我相信这是你们一生的需要。所以，如果你们能养成这个好的习惯，那是再好再好不过。你就看见说，主给你的话慢慢就丰富起来。你想主一天对你说一句话，你一年就365句话了，而这个话都不是 log 都是 rhema。 那么你这个十年下来呀，就三千多句话。你想想看，你能告诉人说主对我说了这么三千多句话，那句话你都记得很清楚。那么你会发现这些话不知道给了我们多少的帮助和安慰和鼓励。那么有的时候你觉得今天是我最不好的日子，今天是我愁眉不展的日子，但是你看你是那句话安慰我们。有的时候没有人能安慰我们，那句话能安慰我们。所以弟兄们，我是觉得很多基督徒都是没有预备好的。你看见他预备一些事情，经过一些事情，证明他从来没预备好。经过了大事，忽然间台风卷过来了，然后他才想起来，都已经太晚了，到时候根本都来不及了。你什么东西来拖住他呢？所以一定要做一个天天来拾取、收取那个主所给我们那个分，每天都有属灵的分，每天主都把他自己给我们当作粮食。所以耶利米撒说：“我把主的话吃了。”为什么呢？因为这就是今天主所给他的那一份。所以我希望大家真是能够有。我希望我这样讲啊，不是光讲讲，我没有意思在这里要讲到，我在这里所讲的都是可以实行的，而且我自己也实行过，我知道我所讲的是什么，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你们能够把这些好好的拿去实行。那么如果可以的话，也希望你们能够彼此交通一下，彼此勉励一下。有没有天天读圣经？有没有天天祷告？有没有天天在聚会门口仰望？那么大家可以做你们的见证，也可以做一点失败的见证，早晨起不来啊，起不来不要紧，或者说常常赖皮啊，就是追逐赖皮啊，就一下子今天也没有，明天也没有啊。那么但是呢，我们可以做一点见证。那么但是无论如何，求主能够勉励我们，让我们真是每天都有一段的时间来到他的面前来拾取那一份。所以这个是跟殷勤有关系，懒惰的人没有希望。所以穆迪说他从来没有看见一个懒惰的人得救，他没有看见一个懒惰的人得救。那么还有一个很会读圣经，他从来没有看见一个懒惰的基督徒他会丰富，不可能。所以为什么主要门这个以色列人天天拾取这个呢？主就要试验他们。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主说，主怎么说呢？主说，我要好试验他们尊不尊我的法度。所以弟兄姊妹很重要，法度这里指着见证说的，也就指着主的话来说的。我们很容易唱高调，我们很容易讲见证，我们很容易讲主的话，我们很常常说我们都是听，我们常常说我们是个顺命的儿女。那主说，百姓可以出去，每天收每天的份，我好试验他们尊不尊我的法度。那我们在什么地方证明我们是个顺服主的人呢？就是看我们天天肯不肯来到主面前，不是来受苦，不是来做这个，不是来做苦工，不是来享受。因为主就是天上的粮，他今天就要给我们天天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而这一个饮食是天天喂着我们的，就是玛纳。这个玛纳就是今天要给我们的。那你有没有今天去失去那个玛纳？你不要告诉我昨天主做了告诉你什么，你不要告诉我十年前主怎么对你说，请你做一个见证，主今天对你怎么说，我们好不好？你们愿意不愿意？下面我们把这个时间让每一个人转一圈，告诉大家，让大家做个见证，说主今天对我说做什么。我想我不让你们，我想我不为难你们啊，这个叫你们太紧张了。但是呢，我的意思就是说，要记得我们要彼此勉励，说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有的人做见证啊，都是十年前的见证，而且做了不知道多少次了。 那个马呢都长，就是根据这个圣经真的都长虫了，真的长虫了，就一点都不错，就主的话是没有错的。我们难道主今天就没有对我们说话？让我们为什么见证不新鲜？为什么我们这个基督不新鲜？就是我们不是天天，我们不是天天吃，我们不是天天吃去马的，所以都是从前，都是存货，都是不知道多少年的存货。但是呢，你知道主的话是很清，那个东西不能满足我们的，马纳是主今天亲自给我们的。所以我希望大家在实行上能够照着主的话，能够天天的来失去天上的马纳。我想我们今天的时间就到这里，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时间是差不多啊。这里有一个姊妹，她要的是你的旨意，我们欢喜快乐，但是我们的姊妹不大清楚，我们想，但是她要照着你自己的旨意而行，所以我们主就求你听她的祷告。主要特别当她在寻求彷徨的时候，你给她有清楚的道路，叫她觉得不后悔，叫她觉得你的指引是那样的明确。我们的主，我们真是欢喜快乐，因为当人爱慕你旨意的时候，你就不会把他长期的留在困惑的里面。所以我们仰望你再一次给我们的姊妹有一个敞开的天。主，在这一段日子，当他寻求你的时候，无论是为了出国，无论为了补习，但愿照着你的旨意。主，我们真是为他，我们和他一同祷告说，主，但愿你能够成就他的心愿，悦纳他的心愿。我们真是把我们姊妹恭敬交在你手里。姊妹的难处就是我们的难处，姊妹的问题也是我们的问题，姊妹的困惑也是我们的困惑。所以当我们在一起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求你解开这个困惑，听我们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门。